早安喵，午安喵，晚安喵喵喵。
播呀播呀，快播呀！
害羞害羞。
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关注播呀小学堂微信公众号。
欢迎来到播呀小学堂，在这里带你去认识住在故宫里的怪兽们。清晨的建福宫花园里，到处都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浓浓的甜香，那是金桂的香气。金桂黄色的小花与漂亮的蓝天组成的画面，到底什么样的画家才能画出这么漂亮的画呢？我正仰着头走，突然就发现了坐在大树上的杨永乐。他晃荡着腿，荡来荡去，还穿着昨天一样的圆领衫，脚后跟依然露在外面。早上好，我和他打招呼，他却只说了一句，吃的带来了吗？我把手里的塑料袋递给他，今天早晨食堂里还真的有鸡蛋糕。
我早知道了。
他怎么会知道？食堂的大师傅从来不轻易透露自己的食谱。连谢谢都没说，杨永乐就把袋子拿了过去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看来他饿坏了，我又递了一瓶矿泉水给他，他也毫不客气地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。
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三个问题，你想知道什么？
他站起来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像走平衡木一样的在树枝上走来走去。
嘿，你不怕摔下来？
我仰头看着他。
萨满巫师从来不会摔跤，
杨永乐回答。
现在你只剩下两个问题了。
这不能算。
只要是问题就算。
好吧，我叹了口气，但很快又振作起来。你为什么想跟小龙女结婚呢？她看起来顶多12岁，这男孩一定早熟。
我拿龙珠给小龙女治病，并不是为了娶她，只是为了得到她身上的鳞片。当然，如果只有娶她才能得到鳞片，我也会考虑娶她，她还挺漂亮的。
鳞片？小龙女身上的？
对，龙的鳞片。我正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药丸，天一丸，它已经失传很久了。不过老萨满巫师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配方，吃了天一丸的巫师就会具有飞行能力，像鹰一样。他的配方里最重要的一样就是龙的鳞片。
他越说越兴奋，在树枝上走的脚步也越来越快，却没有一点要摔下来的样子，这还真算得上是他的绝技了。可是你失败了。
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拿到。
说着，他从树枝上跳了下来。
好了，我回答完你的问题了。
没想到我一不小心已经把三个问题都问完了，我有点沮丧。本来我还想问问他从哪里找来的龙珠，但这次没机会了。几天以后，我喂完野猫梨花回来，故意路过建福宫花园，我突然发现杨永乐坐过的那棵大槐树上有张字条。我走近一看，是写给我的字条。没错，肯定是杨永乐写给我的。虽然我没见过他的笔迹，但是那上面的字就像他的人一样歪歪扭扭，乱七八糟。而且建福宫花园没有对外开放，除了有时会举办一些会议，连工作人员都很少进来，只有他会来这里。我特别兴奋，撕下粘在树上的字条读了起来。那上面写道，星期三晚上8点中和殿门口见。星期三？今天不就是星期三吗？我折好字条，飞快地向食堂跑去。现在已经6:30了，我可不希望晚上迟到。吃完晚饭，我和妈妈说想出去玩一会儿。
又去找野猫？
妈妈皱着眉头。嗯，我点点头。我还没和她谈起过杨永乐的事情。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，
灰色的云缝里露出明朗的让人吃惊的墨蓝色的天空，清澈极了。我到中和殿的时候，杨永乐已经等在那里了。
还需要再等一会儿。
还没等我开口打招呼，他抢先说：
等什么？
这样的开头太奇怪了。妈妈总是告诉我，与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互相问好会让双方都很高兴。但是杨永乐从来没跟我问过好。
我有个朋友。
说完这句话，他就不说话了，也不看我，眼睛只是直盯盯地盯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。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，中和殿里有了一点奇怪的动静。叮咣啷，我紧张地竖起了耳朵，杨永乐倒是一脸平静。
他来了。
谁？
我的朋友。
就在这时，中和殿的门被撞开了，一个圆滚滚的怪兽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。他的头有点像麒麟，但比麒麟胖，脑门上长着和犀牛一样的犄角，肚子特别的鼓，屁股后面还拖着一条刺刺的尾巴。他的嘴唇长得很奇怪，向上翻着，一双圆圆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。这是我见过最萌的怪兽了。
这是我的朋友角端，
杨永乐介绍。角端？我尖叫起来，你就是传说中的角端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妈妈讲过角端的故事，他是神兽中的博士，通晓所有国家的语言，知道所有地方发生的事情，总是捧着书护卫在皇帝的旁边。
是的，小雨，很高兴你知道我。这个年代知道我的人不多了，就算是看到我也会把我当作貔貅的。
角端盯着我静静地说。
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我更吃惊了。没等角端回答，杨永乐就插嘴说，
因为他是角端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唯独不知道自己丢的东西在哪里。
你丢了东西？很重要的东西吗？
怪兽也会丢东西，我有点奇怪。不过想到西游记里面神仙都会丢东西，也就觉得没什么了。
角端点点头。
是天书。
天书是什么？
一本写了很多神仙和怪兽秘密的书。
角端老实地回答。
怎么丢的？就是那样，本来还带在身上，但是再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嗖的一下没有了。
嗖的一下？我沉思起来，难道天书自己会飞？
如果真的会飞，怎么才能找到呢？
你不记得在哪里丢的？
我接着问。角端摇摇头，
不知道在哪儿，也不知道怎么丢的，那怎么才能找到呢？
我的嘴里嘟囔着。
杨永乐会帮我找到的。
角端非常信任地看着杨永乐，
上次我的神香也是这样丢的，不知道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怎么丢的，就是杨永乐替我找到的。
这下我好奇了，紧紧盯着杨永乐。
哎，你怎么帮他找到的呢？
用我的巫术。
杨永乐双眼盯着地面，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显得特别镇定。
巫术？
我从上到下打量着杨永乐，他穿的真不像什么萨满巫师。杨永乐仿佛知道我心里想什么。
无论我穿什么，萨满巫师就是萨满巫师。
那你们今天找我来做什么？听到我的问题，杨永乐突然把脸凑到我面前，放低了声音，神情都变得神秘起来。
因为今天我的巫术需要一个帮手，
通过我这两天的考察，我认为你是值得信任的，所以我选择你来做我今天的助手。
那我要做些什么呢？我不由自主地放低了声音。
你只要回答我愿意或者不愿意。
我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。这时候，严永乐又有点诱惑力的声音说，
这可是你见识萨满巫术的好机会。如果你完成的好，也许我还会教你一点点巫术。
虽然我从来没想过要学什么巫术，但是如果能学到一点，我也不介意。更何况，我真的想知道杨永乐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于是我回答，好吧。
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
说着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根粉笔，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三角形。他让我和角端各站在一角，自己也站到一角。然后他大声地问，
准备好了吗？
要是他不这么一本正经地说话，也许我能更好地做准备。但是看到他和角端十分严肃的神情，我感觉好像马上就要打针一样紧张了起来。